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各位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啊！这句话呢，是耶稣复活之后当天晚上见到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和合本圣经译为愿你们平安，其实他讲的希腊文是 Eirene Humin， Eirene 是平安， Humin 是归于你们，英文就是 Peace be with you。 当时呢，门徒躲在房屋里面，仿如是惊弓之鸟，处在一个极度惧怕和软弱的情况当中。耶稣的问安呢，事实上不只是除去他们心中的惧怕，更是展现这个平安的保证。什么保证呢？一个又真又活的身体，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一个超越死亡与罪恶权势的生命，正是平安的来源和确据。所以耶稣呢，就很认真的把手上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的那个伤痕指给他们看，而且再说一次，愿你们平安。多年以前，在我的孩子还是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主日学的故事。好，我的小儿子就听了以后呢，就实在不太懂，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耶稣呢，还把这个一再的重复这个说辞，还要解开衣服，还要交代使命。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呢？哎呀，太简单了。他说耶稣呢，不用那么麻烦，他只要拿出四块石头给门徒看就好了。我说什么意思？事实摆在眼前，事实不容狡辩啊，这不就好了啊？我说哎呀，如果呢真的这么做的话，圣经会改写。圣经原来是怎么写的？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好，圣经会改写什么？门徒直冒冷汗，全身发抖，无言以对。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复活。视讯前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下载教会的周报，我的大纲呢就在周报的第五页，请大家跟着我的大纲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6节。好，请各位打开你们手边的圣经，我们一起呢把这段经文来朗诵一遍。好，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到26节。好，翻到之后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直接的回应。在进入这段经文的详细的了解之前呢，我们就哥林多教会的现况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复活的基督会成为这个教会争论的焦点。其实哥林多教会的是普世的状况的一个缩影，既然这个会成为焦点，那么在其他地方呢也会成为一个焦点。耶稣的复活 是初代教会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核心。最代表性的句子呢，代表性的信息呢，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布道他讲的那一句话，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保罗后来也在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呢，也重复了表达这样的一个信念。这信念是什么呢？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呢，向他显现了，而且呼召他，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他从一个极力残害逼迫教会的一个法利赛人，转变成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而这样子的信息，就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也成为他传讲信息的核心。可是当犹太人专注神迹奇事，而希腊人呢追求智慧知识的时候，保罗就讲了这句话，而且他说他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保罗所说的十字架呢，事实上包含了耶稣的死跟复活，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他深深的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正是神大能与智慧的展现。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复活的基督这样子的信息呢，从保罗啊，或者说从初代教会的使徒以来呢，两千年来啊，一直被世人嘲笑讽刺。当保罗在雅典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的时候，当地的知识分子怎么嘲笑他呢？说他胡言乱语，怪力乱神啊。我们不要忘了，在更早之前呢，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斯提凡因为说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意思是说基督已经复活，因此而激怒了犹太人，然后被活活的用石头打死。在雅典布道之后呢，保罗来到了这个教会，就是哥林多啊。很特别的是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18个月啊，是他两次旅行布道以来了停留在福音据点最长的一次啊。这个城市呢，哥林多势必拥有许多在宣教上面的优势啊，再加上主亲自的应许，主曾在异象中对保罗说啊，在使徒行传18:9-10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啊，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这两点有可能是保罗会采取长期驻扎的原因。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优势呢，也最后会成为他们的破口。他这个城市处在一个海陆交通的要道枢纽，商业贸易呢也很发达，所以宗教文化呢就是才开放而多元。这样的居民呢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但也意味着呢他们非常容易世俗化，被这世界的风俗影响，因此奢侈浮华道德堕落，不但是这个城市的特色，也严重的影响这个教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在保罗建立的各个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所发出的这个人身攻击是如此的残酷和无情，而且让他极为心痛和气愤。这在读哥林多后书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好，保罗在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跟教会之间的严重的冲突其实还没有出现了，可是教会受到世俗化的影响产生的这些乱象呢层出不穷。希腊哲学当中呢，对教会危害最深的就是二元论，英文叫做 dualism。 这最早呢是柏拉图创立的，他把这种思想阐述的最彻底。这种思想简单来讲林老师呢画了一个图让大家秒懂什么叫二元论。你会发现 这二元论是 不是古人的思想哦，现在还深深的影响你和我。这个二元论呢，意思就是他把世界呢分成了、啊、世界的这空间呢分成两个领域啊，在上层的叫灵界，这是看不见的世界，在下层的看得见的世界叫物质界，那么上层又称为形式的世界，下层呢又称为物质的世界。形式的世界呢需要用智慧去理解，是一个 intelligent 啊 intelligible 的 world， 物质的世界呢是要看感官，是 sensible 的 world。 啊，那么物质世界又是这个形上世界的一个 copy。 啊，那么这个物质的世界呢是短暂的有限的，形上的世界呢才是永恒的完美的，而我们的人的身体呢属于物质的世界，这物质的世界呢是邪恶的世俗的污秽的啊，那上层的世界是完美的永恒的不朽的啊，是属于神的。那么人呢在这个身体的限制底下，身体终究会腐烂呢、啊、会败坏，而不能进入永恒的世界，所以只有借着智慧理性，那么我们的灵魂呢才能够超脱这个肉体，返回完美属灵的境界。所以灵界跟这个物质界呢永远是对立而且互相排斥的。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种思想哦，把这个世界分为上下圣俗优劣善恶的二元论，它侵入了教会，渗透到教会的根基，严重危害了教会的信仰，直到今日。因为他否定了什么？否定了道成肉身，也就是说灵界的神不可能降卑为会腐朽的人，他也否定了什么？死里复活，腐败的身体也不可能复活成为高升到灵界的境界，而有躯体，并且能够与灵界的神永远同在。你看，这个等于是在否定教会最重要的根基。那么被二元论影响的日常生活的例子啊，我就随便举一个啊。这个例子呢，你看到今天哦，还有多少人在重复这个错误的动作？就是求主洁净桌上的食物。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当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或者祈求或者宣告的时候呢，其实后面的思想是什么？后面思想会是觉得这物质的界的东西都很容易被怎么样？被污染、被抹黑、被不干净的东西碰到了。所以呢，在祷告时候求主呢，立刻马上快速洁净桌上食物，那我吃了就安心了。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呢？完全没有。你在圣经上找到任何一个例子是求主洁净食物的吗？完全没有。圣经的例子都是什么呢？都求 都是感谢着为食物感恩，然后呢拨开了就吃了，都是为着食物感恩。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讲的，这世界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感谢的领受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你等于在承认这世界呢有两层，底下东西都不干净的，需要上面呢用一种特殊的魔力呢迅速的使它洁净，那你吃了就安心了。特别在这疫情严重的时候，我看到真的很多人这样祷告，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你这样做了你就中了二元论的毒，而你还不知道。食物的干净与否呢，关键在于品管跟处理的过程，不会因为祷告病毒就消失。你宁可呢在处理之前求主帮助我买到洁净的食物，干净的安全的卫生的食物，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帮助我谨慎的处理，真的做好了就感恩的吃了，不要再求主洁净。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错误，在很多很有名的牧师的口中都会出现这样子的错误。我们希望能够纠正。 使徒保罗还有这些其他的使徒面对教会的危机呢，都是倾力的纠正，而且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哥林多教会呢，就出现了两种对复活的质疑。第一个质疑是，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十五章十二节。第二个质疑是，那么死人复活之后呢，带着什么样的身体而来的？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呢，处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点复杂。有空了我再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事实上呢，在处理这个质疑之前呢，保罗是先强调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事实。这十五章的三到四节，这是我们在圣餐举行的时候常常读的一段经文，作为解决所有怀疑的基础论据。他甚至是这个信息是怎么样，是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而且还列出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见证人。那些见证人呢，有一半呢可能都还活着，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都还活着。保罗处理这个第一个质疑的方式是什么样，先从反面入手。反面入手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纲的 A， 也就是说，他说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信徒其实比世人还要可怜。接着呢，从正面入手侧面入手。那最后呢，他做了一个结论。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处理这第一个质疑。这个第一个质疑呢，就是保罗就是强调，如果复活是一个说谎的一个信息，那么信的人呢也是枉然。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为罪人而死的救恩就表示怎么样，没有完成。那么信徒呢，仍然在罪恶跟死亡的权势底下，而面对终极的灭亡，那么所信的呢都是枉然。所以结论就是，当基督的信徒比不信者呢其实更可怜的，因为信徒为信仰牺牲奉献，忍辱负重，最后怎么样，白忙一场。而不信者呢，他还怎么样，他还可以及时行乐，有酒今朝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是亏大了吗？既然下场都一样，那信徒什么福气也没有享受到，不是更可怜？这个结论，这个观点呢，在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呢，保罗再重复一次，接着他花更多的篇幅来从正面再申论。正面申论就是指基督是复活的保证。在正面的这个申论当中呢，他从三个角度来做申论。第一个，他强调基督是初熟的果子，这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初熟的果子呢，来自旧约的旧约的论据。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有提到，上帝在律法中宣布，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居住的所地呢，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地上所产生出来的这些出熟的谷物，还有头生的牲畜，头生的儿子，这个儿子要把它转成银两来折价，然后献给耶和华。而出熟的果子就代表在收割的时候第一批的那个果实，如果非常甜美，那就保证以后的收成呢是一个大大的丰收。而耶稣作为出熟的果子，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的样子，会跟他相似，不得了了，可以怎么样，可以穿越那么呢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不受疾病罪恶的困扰当然这还有很多细节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耶稣可以从地上浮到天上的时候完全不用加衣服呢然后呢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这真是太神奇了然后他在房间里面跟门徒一起吃东西他有吃东西可是他穿越墙壁的时候他胃里的消化的东西不会粘在墙壁上跟着出去了，太神奇了总之这些呢，我们还有很多无法了解的事情都有带我们去探索。那么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复活的恩典有多大呢？ 保罗接着呢，在21到22节呢，就用基督跟亚当来做对比，两个做可以作为全人类的这个代表啊。亚当代表的是什么？亚当的后裔，就是生来被罪恶跟死亡辖制的这个族群啊。因为罗马书5章12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人呢就是亚当。那么基督代表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些人呢也被称义而得生命了。那么15章22节的那个两个众人呢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前面那个众人呢是活在亚当这个体系里面的人，后面的那个众人呢是活在基督这个体系里面的人。保罗透过这样的对比呢，告诉我们，你活在不同的体系当中呢，有完全不同的结局。那后者要远远超过，后者所接受到的恩典会远远超过前者。接下来呢，他再从第三点，好，用复活的次序，进一步的申论。好，那也就是说，复活的次序跟基督的作王呢，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复活的次序，复活次序是先是基督，后是信徒。那信徒呢？是指那个以后死的人呢会复活，那活着人呢会被提啊，都是这些属基督的人。第二点就是基督呢，最后呢，在这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他会毁灭仇敌，而且要作王啊。所以15章24节就这样讲的，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神。最后呢，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就是真正作王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呢，会消灭一切与他敌对的势力，那么当然是包括死亡与罪恶的权势。不过我们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蛮抽象的，而且感觉很遥远。所以在这边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呢，注意三点。第一点呢，你千万不要在时间跟次序的细节上面钻牛角尖。好，钻牛角尖，保罗给我们的是一个绝对得胜的确据跟肯定，但不是给我们一个绝对清楚的细节或画面。细节或画面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他只告诉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个总体的 picture， 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们想知道的细节跟内情，所以这个要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这些教导也教导我们不可轻看基督仇敌的势力，因为有能的、主治的常坐在执政掌权的位置上，包括一切有形跟无形的势力。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只看神迹奇事，而不详查背后的主使者。因为基督的神迹奇事呢，是把人带到悔改与永生；撒旦的神迹奇事呢，会把人带到死亡与毁灭。马太福音24章24节就这样讲：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怎么样，也被迷惑了。像现在正芳心未哀的东方闪电，他不就自称自己是女基督吗？而且化成各种的形式呢，渗透到教会当中，大家不可不察。第三点就是，不要惧怕基督仇敌的威胁，因为罪恶跟死亡的权势呢，终会被复活的基督所终结。这里死亡被拟人化，其实死就是撒旦的同义词，但是基督不但会作王，而且还会把国交于父神，这是一个双重得胜的保证。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确实的历史的事实，而这事实保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将来信徒会复活；第二是，信徒将要作王，而且基督将要作王，而且会毁灭罪恶跟死亡的势力。这个事实加确据，如果内化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必然我们可以追随保罗的脚踪，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复活死里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一起经历这从死里复活不再畏惧罪恶跟死亡权势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